用大凯的声音演绎你的故事。大家好，这里是大凯夜谈，我是大凯。您或者您身边的朋友家人经历过哪些离奇的怪事儿、匪夷所思的奇遇，或者说您身边发生过一些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事件，您都可以写下来给大凯投稿。咱们的投稿邮箱是13147838@qq.com， 并随稿附上您的网名、年龄以及性别。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一起来听一下今天投稿的这两位朋友，他们都经历了些什么。第一位投稿的朋友，他的 QQ 尾号是2340，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大凯你好，听你故事已经很久了，我也想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我们湖南农村的故事。十多年前呢，我们村里是三面环山，一个出口，呈平原凹进去的村庄，所以我们村有很多的水库。我家对面路过就是水库，还是村中最大的水库呢。这水库一多呀，就容易形成溺水事件，我们这儿都快成概率了，每大概三年左右淹死一个人。这事情呢，就发生在一个农忙的雨季，有一个疯疯癫癫的女人突然出现到我们村子上的路口，把我们村地里刚刚发芽长苗的花生全部都拔光了，然后整整齐齐地摆放在路边。因为农忙没时间管那个疯婆子，村上的人到处都在忙着插秧。我记得事情是发生在第三天的那天上午，我还在田地里插秧呢，突然天降暴雨，我们刚刚用来插秧的秧苗沿着河流都冲进了水库里。我刚到家就看见一个人浮浮沉沉沿着河流的水追着那些秧苗游向水库。我跟我爸妈说水里有个人，好像是那个疯婆子。当时雨下得很大，朦朦胧胧的，一下子就把那个疯婆子冲到水库里面去了。等过了三四天吧，雨过天晴，水库里面浮上了一具死尸，村里头的人也不敢打捞，就报了警。因为不是村里面的人，也没有人认识他，所以警察就把他埋到了水库旁边的林子里面。这怪事啊，就是在他死后，直到现在，我们村子里头再也没有淹死过人。有人说他是疯子，不认识人，所以不知道找替死鬼。还有第二个故事，是发生在20多年前的，这不算是灵异的。我哥哥是村子里面的孩子王，那时候的小孩子就是到处去玩，山里面、水里面、地里头到处都跑。那天我哥哥带着他的七八个小伙伴跑到了我们大山当中地下的一个岩洞里。第一个进去的是我的一个同学，刚进去一会儿就跑出来了，头也不回，什么也没说。第二个是我哥哥，他刚慢慢走进去，就看见有一个死人躺在这个洞口进去一点点的地方。他吓得过了好几秒钟才反应过来，说有死人。这些小伙伴们就全跑了。等他们回来告诉爸爸妈妈，才跟村干部说去报警。后来警察过来调查，说是有个人呢被人带到山里头谋害了，而至今也不知道死的那个人是谁。在这儿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大家不要到那些人烟稀少的山里面独自去乱逛，其实挺危险的。从那以后，爸爸妈妈就不许我们在山里面拔竹笋跟采蘑菇了。接着再给大家说第三个事儿。第三个事情发生在2010年，我在广东的一个工厂里打工。我跟我的闺蜜两个人一起进的厂子，我跟她很要好，两个人经常睡一块儿。广东这边夏天很热，所以就分开睡了。厂里面的床都是那种上下铺，一个房间能放多少床就放多少床，但在下铺的床上我们都放着凉席。那时候我们房间有三个人，那天晚上我记得是开着灯睡的。我睡得迷迷糊糊起床的时候，就发现我是睡在对面那铺床上的。醒来之后啊，我发现我的背真疼啊， 可是我没有梦游的习惯。我在家里面是跟奶奶睡，在外头是跟闺蜜一起睡，他们也都知道我不会梦游。然后我就把我闺蜜叫醒，让她看一下我的后背。她说我后背有一个青紫色的手掌印，特别小，像是一个小孩子的手的样子。那时候我都快要吓死了，并且疼了好多天呢。但是从那之后吧，也没发生什么怪事。不过一直到现在，我这后背也会经常的疼。好了，咱们第一个投稿的朋友的经历就说完了，咱们接着来听一下第二位投稿的朋友他的故事。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他说：大凯你好，我叫兔美酱吃蔬菜，是你的一个忠实听众。现在平时的工作是手工雕刻类，所以格外喜欢这种娓娓道来的灵异故事，陪伴我度过了很多个工作的夜晚，也不会一惊一乍的突然手抖啊，耽误工作。我也听了很多其他朋友们的灵异事件，今天呢，我就把自己经历的一些亲身经历写下来跟各位听友分享一下。先说第一个吧，我是个土生土长的北方女生，大学也是在东北读的。我的学校在东北的一座滨海城市，校区不在市区，而是在较为偏远的郊区大学城。学校附近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万人坑，学校周围基本也并无什么人烟，再加上学校里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女生过多，就感觉这儿的阴气啊有点重了。我们学校呢，每天十点半就会断电，加上偏僻，手机信号也不怎么样，基本十点半以后要是睡不着就会百无聊赖。而我呢，是属于那种习惯性晚睡的，入学之后不久的一天还是在夜里辗转反侧，反来覆去睡不着，感觉也没啥意思，要不上个厕所吧，溜达一圈，反正走廊的灯是不熄的，外头亮亮堂堂。于是我就起身下床，走出宿舍。那时候大概是凌晨一两点了，走廊里一个人影都没有。我的宿舍正是走廊尽头的一间，隔壁就是洗手间，厕所里也是灯火通明。从厕所里出来，突然之间我隐隐约约地听到远处有点什么声音。在这儿我说一下这个走廊的构造吧，我们宿舍紧挨着厕所，厕所再往前是个大天井，这个大天井把五条朝着五个方向的走廊连接了起来，很像是个五岔口。而我听到的那个声音呢，分不清楚具体是从哪个走廊传过来的，但是那个声音呢，我试图去仔细的听清，那是一种类似京剧腔调的唱歌声，女人发出的。但是我很确定那不是一种正常的声音，怎么说呢，比较难以形容，但是你一听就能听出来，那不是人能唱出来的那种，那可比山村老师那种恐怖多了。这一瞬间我就感觉头皮发麻，赶紧转身要回宿舍。结果就在这个时候，我明显的感觉到有一阵冷风从我后脑勺吹过来了，接着眼前有那种说不清是什么的小小黑影在走廊的地上闪了几下，向另一端去了。这一切都是一瞬间的事，这个瞬间我觉得特别冷，那种难以形容的冷，就像是全身毛孔里都充满了寒气，汗毛炸立呀。我赶紧一把拉开宿舍的门，进去就把门锁上了，爬到床上用被子把自己盖起来，非常害怕。至于后来到底什么时候睡着了，我就不记得了。可能我这样说大家没觉得有多么可怕，但是就那个唱歌的声音，真可以说是我心中永远的阴影，那真的不是人能发出的声音。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的第二天白天，我明明身体没有任何不适，可突然在学校图书馆门口晕倒了。就在我推门进去的瞬间，一下眼前就黑了。所幸后面跟着一个陌生的学姐，她手快， 给我扶住了，没让我脑袋磕到什么，就是给人家吓得不轻。这个事儿到此就算结束了，所以我真的信了遇到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会倒霉这种说法。不过幸好的是我只是闻其声，而且在我身边过去了，并没有让我看到具体的什么东西。可能那位好朋友也并不是想有心吓唬我吧。我接着说第二个事儿。这件事儿有必要跟大家提一下，有一定的警醒意义。大学的一个暑假，我去上海亲戚家玩，盛夏的上海非常非常热，白天呢亲戚一家人是要上班的，所以我会自己出门转转，反正地铁很方便嘛。有一天我逛到一个寺庙，里面人来人往，香火鼎盛，于是我就进去了。说实话人真的特别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进到院子里，看着一个巨大的香炉冒着滚滚烟雾，我忽然觉得心里有点慌，就是有种突然畏惧的感觉。不过之后呢，也是依次拜了一圈就出来了。我当时懂得不多，只是觉得整个过程心里都慌慌的，不像平时听佛经音乐那种心安的感觉。晚上的时候跟亲戚们提起今天的路线，亲戚们就问我现在那边门票多少钱了呀。我吃了一惊，问道，怎么是有门票呢吗？ 我没看见呢。我确实是人挤人从一个门跟着进去了，没花钱买票。现在想想可能人家真的有卖票，但是我确实没能看见，真不是故意的。不过后来我开始突然发高烧了，没感冒没发炎，就是光发烧，能烧到40度左右。那是我第一次因为发烧从洗手间出来直接晕倒断片的感觉。去医院也没什么用，就是打退烧针，回到家过一会儿还是会烧起来。第二天我在屋里养病没出去，不过在自己屋中发生了第二次昏倒。我迷迷糊糊地从洗手间出来，走进客房卧室，刚要反手带上卧室门，一下眼前全黑了。然后过了一会儿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我以为是过了很久，其实也就仅仅几分钟吧。可是我的后脑勺撞到了门的金属把手，划破了，去医院缝了6针，还打了破伤风的针。奇怪的是我的头破了之后啊，发烧突然就好了。而接下来就开始了大热天不能洗头的日子。哎呦，这事到这儿才算是结束的。也许我的发烧是中暑导致，而头破了是意外，可是谁知道呢？我一直觉得会不会是自己一不小心没买门票受到了惩罚，亦或许是冲撞到了什么吗？毕竟那时候我的心慌是那么的明显。总之啊，通过我的这件事情，我想说大家如果去庙里或者类似的地方，切记一定要按照风俗去做，不要像我当初什么也不懂愣头青一样的就去了，结果可能是坏了什么规矩。再说第三个事儿，这个事儿发生在大学期间的寒假。前面说了我这人呢比较晚睡，那天大半夜我就心血来潮找恐怖片看，打开了一部国产恐怖片，主题比较沉重严肃，但是对于阅恐怖片无数的我来说并不是属于特别恐怖的那种。这是某一位明星的作品，而主演本人已经不幸离世了。看完电影之后是后半夜2-3点钟，我关了电脑准备睡觉的时候突然冷得发抖，就是颤抖得停不下来的那种，我从来没这样过。我很困，但是一直剧烈颤抖。我裹紧被子，心想这不会是什么邪门的事儿吧。于是默默内心念诵佛经，哎，后来好点了就睡着了。这第二天醒来就开始发烧啊，去医院还是看不出哪儿不对，身体一切正常，只好拿了退烧药回家。可是接下来2-3天仍旧是迷迷糊糊的发烧， 后来给祖先烧了纸，念叨了念叨，哎，突然就好起来了。由于我们这边是室内，没有出马仙家，所以大多数人撞邪之类的，默认就是烧烧纸，念叨念叨拉倒。从这后来呢，我就再也没看过那部片子了。虽然可能只是凑巧，跟片子无关，但心中啊多少有点心理阴影。不过我确定我不是被吓到的，因为片子本身除了比较压抑之外，并非是很恐怖的那种。这之中具体是因为什么，是时辰呢，还是日子不对呀，怎么着，我无法知道了。哦，对了，我还记得有一点是，看电影的那天是阴历的一个初一，初一十五在我们这边一般是有点说法的，难道是因为这个吗？再说最后一个故事吧。终于我大学毕业了，在学校所在的城市找了一个房子租下来，价格一般，不算便宜也不算贵，地点还不错。事情发生在我入住后的第一个七月十五左右，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我疲惫地回到家，玩了一会儿手机就洗洗准备睡了。就在刚要睡着的时候，突然有一种胸口憋闷的感觉，接着我感觉自己就好像是躺着飘了起来，但是眼睛睁不开。我感觉自己处在半空当中，周围有好多人呢，特别吵，可是我听不清楚他们在说些什么，有几个人的声音甚至就在我的耳边响着，可我真的听不清说的是什么。我觉得自己好像是被他们围着抬着，就好像是人躺在担架上那种感觉，而且他们抬着我在转圈，我感觉有什么东西在抓我的脚，让我很难受。再后来我感觉身上有一种猫跳上来的感觉，软软的四只小爪子，我还能听到猫的叫声，是那种很生气炸毛尖利的叫声，这个我想很多人都听过吧。然后就一切安静，我忽然沉沉地睡了过去。如果后面不发生别的事儿，我觉得这可能只是自己做了个噩梦，也就不会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了。这最可怕的是第二天起床，我的左脚脚踝有一个手印，没错，就是那种手指头根根分明的淤青，关键那不是我自己能握到的角度，那是只有在你对面才能出现的握痕。我甚至还反扣过手来自己试了一下，不行，重叠不上，而且那手指印的大小跟我的手是对不上的，所以我能肯定这不是我自己弄的。这么说来，昨天晚上脚脖子被冰凉的东西给捏住的事儿是真的。而那只猫啊，其实我曾经养过一只猫，但是它不幸病逝了，我跟那只猫感情特别好。后来我想，那次后面的猫叫声应该是它在保护我吧。这件事情我也跟身边懂一点这方面的朋友说起过，他的意思是怕不是有人要拉你配阴婚呢。哎呦，听了他的话之后我还真的有点后怕呢。在那个房子住的那段时间，我身上断断续续的总有莫名其妙的淤青，身体也不是特别好，后头感觉实在是不对劲儿，我就搬走了。搬走之后这样的事就少了。现在回想一下，我总觉得那处房子可能风水上有点问题，亦或者是曾经有过什么。反正在那段时间里，我的整个人确实不是很好。好了，咱们本期大开夜谈做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这两位朋友的投稿。这第一位投稿的朋友啊，他说的这些故事很多，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第三件事儿，就是说他背上啊有一个小手印，哎，跟咱们第二个投稿的朋友他那个脚踝上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啊，可能用词不当啊，大家明白我意思就行。怎么说呢，想起这个说法来啊，我也记得以前有这么一个故事叫做鬼掐青，好像就是这个东西啊 好朋友在你身上留下之后，这算是一种标记呀，还是怎么着？哎，容易出现后续的一些影响。不过也不一定了，也有很多朋友他身上出现这种莫名其妙的痕迹之后啊，他没有太大影响。至于这个鬼掐青，大家是否需要了解一下，可以自行查找一些资料啊，有这个说法的，在这儿我还真不是空口白文。确实有这个事儿，并且这个青紫色的手印拍在他背上留下了印记，有点像是这个胡八一啊，就是盗墓笔记那个胡八一啊，在那个关东军要塞那一幕，哎，有这个场景。不过当初那个小孩是求他办事儿，意思是，哎，你把我带走或者说把我放出来吧，哎，怎么个意思，哎，最后还帮了那个胡八一一把，哎，是比较有个因果关系在里面的。不过咱们这个故事的朋友，他除了这个后背疼之外也没经历过别的啥事儿，总感觉不太对劲呢。咱们第二位投稿的朋友啊，他说的这些事儿就比较详细了，可以说是从上学时期一直到现在。其中呢，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第一个事儿。你想想啊，你正在这个走廊里百无聊赖的闲逛的时候，睡不着嘛，上了个厕所，突然之间你听到一种很不像是人发出的一种类似京剧唱调的那种歌声。突然之间你这个浑身冰凉，一阵冷风吹了过来，还从旁边过去几个黑影，你说你怕不怕呢？还有咱这个朋友最后一次经历的这个事儿，脚踝上有一个很清晰的五指分明的手印，这个想象一下基本上就可以断定这是一个灵异事件了。咱们以前在这个大开夜谈当中啊，不停的提及，大家不管是租房也好，买房也好，你就说多多注意一点啊。这个入住之前呢，一定要做一个清理的动作，拿这个艾草呢，这么熏一熏啊。现在有很多艾灸的那个药棒，你点着之后呢，你厕所的角落呀，这个卧房啊，都这么熏一熏，哎，用这个艾草的烟气啊，蕴含了阳之力啊，就这么清洗一下。啊，把一些这个曾经的前任房主的气息，还有一些不良的气息都能够过滤过滤，起到这么个作用啊。这个以前咱们就讲过，不过多赘述了。所以说在这再提醒一下，不管是租房还是买房，咱且不论它风水怎么样，因为这个东西咱没有办法啊，不了解这个东西嘛，咱怎么看呢？这个起码的简单的这个小举动大家可以做一做啊。以前咱们在直播间也不停的讲过，在这儿咱们就不过多重复了。好了，咱们本期大开夜谈做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请记住以下三个投稿方式。第一，关注大开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开说，发送聊天信息给我。第二，加大开的 QQ 投稿群一群 18682688， 把您想说的一口气发送给群主就可以了。还有第三种，咱们文章开头提到过的投稿方式，把您的稿子发送到邮箱13147838@qq.com 即可，我在这儿等着您的投稿。